今天是圣诞节，我们要关注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记录了携带礼物献给基督的博士。正如圣经所揭示的那样，这是一段美丽而神秘的圣经的经文，这是圣诞节故事的重要部分。博士的故事引起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举些例子，这些从东方来的博士是谁呢？天空中的星是什么呢？那些博士又怎么知道那星的意思呢？神将这些博士带到伯利恒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当然，我们无法在这讲道中回答所有的这些问题，但相信我，我们将在这些博士以及他们在圣诞节故事里所扮演的角色有更大的理解。博士教导我们的主要事项之一是，并不是每个人对耶稣有同样的反应。在目睹了耶稣的降生，在目睹或听见了耶稣的降生，这应验了许多旧约的预言。你可能会认为每个人都会来耶稣这里敬拜他为王。我希望是这样的，但是以往不是这样，现今肯定也不是这样的。我们在学习君王的来临这个主题的当儿，我希望大家考虑以下的三点。第一，首先，耶稣是值得我们寻求的王。第二，耶稣是你拒绝不起的王。第三，耶稣是配得我们敬拜的王。让我们考虑一下，让我们考虑第一大点，那就是耶稣是我们值得寻求的王。在经文的第一部分，我们看到博士来寻求做王的耶稣。同我一起看第一和第二节。第一和第二节，当叙利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大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大人的犹大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在这第一节中，我们看见，我们见到叙事中的三个主要人物。在第一节我们看到了三个主要人物，他们就是耶稣、叙利王和博士。我们将先研究耶稣和博士，随后再来在第二大点中谈一谈希律。让我们注意一下，博士指耶稣是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耶稣在哪里降生呢？他是按米迦书第五章第二节中米迦所预言的降生在伯利恒。伯利恒是耶路撒冷以南六英里外的一个小城市。为什么呢？耶稣是生下来做王的，可以追寻到第一章耶稣的家谱和约瑟与耶稣降生有关的故事。耶稣是大卫的儿子，因为约瑟是大卫的儿子，而约瑟领养耶稣为自己合法的儿子，所以耶稣也合法地承续了王位。耶稣是生下来做王的。让我们看一下第二个人物，那就是博士。博士是从东方来的异教徒。那这些博士又是谁呢？博士更确切地称呼为术士。占星术士精通星象和解梦。马太告诉我们他们来自东方，因此很可能来自 巴比伦或波斯，我们并没有被告知有多少个人，但是后来的传统是说12或者是3个。但是神常常做那些意想不到的事情，神给这些博士奇妙的兆头。神用天上的星宣布耶稣的降生，注意哦，博士称他这星为他的星，这星是耶稣的星，耶稣创造了万物，万物都是属于他的。人们常常想知道这颗星是自然的还是奇迹的现象，有人说这是彗星，有人说这是超新星，有人说是木星和土星的结合体。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有一件不寻常的事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将这不寻常的事与基督的降生联系起来。那么这些博士又怎么知道这星与耶稣的降生有关呢？让我们记住哦，犹太人之前被放逐到巴比伦，因此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在巴比伦和波斯广为人知。这些博士应该是从那些流亡的从那些流亡的犹太人那里听到的。无论如何，很明显的，这些博士正在寻找做王的耶稣。神在耶利米书中应许了，在耶利米书29:13有这样的应许：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这些博士寻求耶稣，他们寻见他。有趣的是，马太福音以传福音给万民结束。所以在这里，福音是邀请万民来到耶稣前，耶稣是值得你们寻求的王。耶稣来到降生来到世上，是为了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他死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那些称耶稣基督为他们的王、个人的救主，都会得到拯救。所以我们能看到，耶稣是值得你去寻求的王。第二大点，也就是耶稣是既是你拒绝不起的王，耶稣是你拒绝不起的王。在第一和第二节，我们有了博士寻求耶稣的例子。现在在第三到第八节中，我们有希律王和各宗教领袖拒绝耶稣的榜样。在这里我们发现拒绝耶稣为弥赛亚和王的人的三个特征。第一，他们的第一个特征就是他们因耶稣心里不安，而不是被耶稣吸引。在第三节中，我们读到希律王听见了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这是马太福音2:3。显然的，博士并没有直接去见希律王，而是四处询问。但是王很快就得到了消息，希律王和全耶路撒冷一起心里都感到不安。这在马太福音中树立了另一个主要的主题，那就是耶稣被自己的子民拒绝了，耶稣却被外邦人接受。有趣的是，希律王和全耶路撒冷都因耶稣的降生而感到不安，他们被困扰，因为他们容不下耶稣。因为他们心里容不下耶稣，他们不要 耶稣做他们的王，他们不要顺服耶稣，他们不要顺服耶稣。现今当时是这样，现今也是这样，仍有许多人因耶稣感到困扰，他们不想听到耶稣的名字，他们不愿意承认耶稣做他们的主，他们不想认识他，也不要知道他所做的事情。这些人他们不被耶稣吸引，他们因耶稣感到困扰，是因为他们不要耶稣做他们的王，他们要自己做自己的王。这些人并不是不知道耶稣，而是他们不承认耶稣。这些人的第二个特性就是他们可能对基督有认识，但却不真正的理解他。让我们看看第四节哦，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身在何处？请注意哦，希律王召集了高级的祭司和通晓法律的文士，即所有的撒都该人。这些人他们无疑是整个以色列最精通圣经的人。希律王召集了宗教的精英，问他们基督将在哪里降生。基督这个名词在希伯来文是弥赛亚的意思。希律王他不是傻瓜哦，他知道这是降生做犹太人的王，就是弥赛亚。希律王他知道术士在谈论基督，因此他问宗教领袖，基督将在哪里降生。这些祭司和文士们他们告诉希律王，耶稣将要在犹大的伯利恒降生。他们甚至引用了这些祭司长和文士，他们告诉希律王，耶稣将要在犹大的伯利恒降生。他们甚至引用了米迦书5:2，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的民。这是太不可思议了。希律王问宗教领袖，基督将在哪里降生，他们居然直接从经文里找出答案给他。但是这些人他们却不相信耶稣，换句话说，他们拒绝耶稣并不是基于对经文的无知，他们确切地知道基督将在哪里降生。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可以对基督有知识却不去跟从他。耶稣后来告诉宗教领袖，在约翰福音第5:39-40告诉宗教领袖，你们考察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如果你不相信主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做你的王的话，那你就是在欺骗自己。这就是让我们看到了第三点，第三个不承认 基督的人的特性，那就是那些拒绝耶稣的人假冒为善。希律王也是这样的。看看第7-8，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报他。由此可见，希律王似乎想要知道那新出现的确切时间，因为他要去拜他，因此他要术士好好地仔细地寻访。希律对这个孩子不满意，他要去找他，他要术士向他汇报，以便他可以去 害他。但是事实上我们在第十六节读到，他只不过要杀害这孩子，除掉一个竞争对手，这完全是虚伪和欺骗。叙利王没有想要败这孩子，博士的心中充满了敬畏，但是叙利王心中充满了谋杀。现今的情况也是类似的，耶稣警告那些假冒跟从他却不真正敬拜他的敬拜他为王的人。他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1-23有这样的教导：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在这里耶稣的观点是明确的，并非所有自称是基督徒的人都是属于基督的，并非所有去教堂的人都会到耶稣啊，耶稣基督那里的，并非所有称耶稣基督为主的人都敬拜耶稣基督。所以今天让我们思考一下，我们你到底有没有承认基督耶稣为你的王？不然的话，你来到教会只仅仅不过是做表面的功夫，因为这关乎你永恒的生命。所以你看到了，无论是叙利王或撒杜盖人，既是祭司长、文士和法利赛人，或者是耶路撒冷的任何人都懒得到六英里外的伯林恒去寻求耶稣基督去拜他。他们不但不被耶稣吸引，反而因耶稣感到不安，而不是被耶稣吸引。他们有知识却不到耶稣那里，叙利王假冒为善，他弄诡诈，因此这些都拒绝耶稣为弥赛亚和王的例子。他们第一感到，他们因耶稣感到不安，他们第二知道耶稣知道基督，但却不真正的认识他，第三他们假冒为善。让我们概括的看一看，所以首先我们探讨了寻求耶稣的博士，其次我们探讨了拒绝耶稣的叙利王和宗教领袖，最后让我们看一看博士们来敬拜耶稣的例子。通过观察他们的榜样，我们发现敬拜耶稣为弥赛亚和王的人的三个特征。那就是第一个特征，就是耶稣配得我是配得我们敬拜的王。他们这些敬拜耶稣的人，他们在基督里大大的欢喜。在马太福音第二章第9-10节，我们读到，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突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神的大能使那颗星继续指引方向，直到这星停在孩子的所在地。马太再次使用小孩子一词而不是婴孩，这表明一段时间已经过了，也许是几个月，耶稣不再是马槽里的婴孩。在第9节，我们读到，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突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换句话说，经过了几个月的准备和跋涉，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博士们他们大大的欢喜，换句话说，他们欢喜极了，不仅是欢喜，而是大大的欢喜哦。马太用大大来形容他们在找到基督时的极其庆贺。这里的教训是，那些敬拜耶稣为弥赛亚和王的人，在他的面前，在他里面将欢喜，真正的欢喜，真正的敬拜耶稣的结果，总是在基督里有欢喜，大大的欢喜。你是否每逢礼拜日来到教堂都是欢欢喜喜地来敬拜神呢？ 第一个特征就是来到基督面前会大大的欢喜，第二的特征就是会将他们的一切献给基督。当你敬拜耶稣为弥赛亚和王的时候，你将会把一切献给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十一节，我们读到进了屋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美药为礼物献给他。请注意哦，他们在房子里找到了耶稣和玛利亚，这又表明已经不在马槽里头了。另外下一个要注意的是，先是提到耶稣才提到玛利亚，所以重点全部都放在孩子身上。博士寻求的是孩子，叙利王寻求的是孩子，那心停在孩子的所在地，所以重点应该都放在耶稣的身上。重点应该放在耶稣身上，所以我们敬拜的重点也应该放在耶稣身上。这些博士他们进了房子俯伏拜基督，来到基督面前，这是适当的回应，那就是俯伏拜他，因为他是万王之王。我们来到教会虽然不俯伏礼拜，但是我们心中要俯伏礼拜他，敬畏他。所以即使你真正的来到教会真正的下跪真正的俯伏礼拜他，心里却没有认他为王的话，这也是没用的，这只是做表面的功夫。我们也看到博士他们揭开了宝盒，奉献最昂贵最豪华的礼物给耶稣，正是适合献给王的礼物。我们要注意到，这是昂贵而豪华的礼物，是适合献给王的礼物。他们将一切献给耶稣，博士他们将他们的一切献给耶稣，他们将他们最好的一切献给献上，也就是黄金、乳香和美药。这里给我们的教训是，当你敬拜耶稣我们的神万王之王的时候，你要为耶稣献上一切。耶稣在耶稣在宝贝和珠子的比喻中提到了这点，也就是马太福音第13章40到46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敬拜意味着基督是配得的，当你敬拜耶稣为你的弥赛亚和王的时候，你将会献上你的一切。第三，最后，当你敬拜耶稣为弥赛亚和王的时候，你承诺要跟从基督。那在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十二节，博士因为在梦中被阻止是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我们怎么知道博士跟从基督呢？在第十二节中，我们被告知神在梦中指示他们不要回去见希律，他们服从了，他们从别的路回本国去了。当你敬拜耶基督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走了另外一条路，不是旧路，而是新路。记得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到十四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三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 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当你来到基督面前敬拜他为弥赛亚和王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改变道路。敬拜不是不是一个星期一次的活动。敬拜不仅是你在星期天所做的所行的事，敬拜是每天的事。神在这里要我们找新的路，不是走旧路。所以我们不要再走旧路了，因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被召跟从他。耶稣不仅是我们的救主，耶稣也是我们的主。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当你来到基督面前敬拜他的时候，敬拜他为弥赛亚和王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改变了道路，你再也无法走旧路了。你再也无法走旧路了，你是耶稣的门徒，被召跟从他，你被召跟从他，耶稣不仅是你的救主，他也是你的主。神召你如何跟从他呢？让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16章第24节。马太福音第16章24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背起十字架跟从他意味着一个脱离意味着一个离俗归神的生活，将钉死你的罪身和过新生命的生活，过着新的生活。这意味着一个离俗归神的生活，钉死你的罪身和过新生命的生活。亲爱的朋友们，再次的，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的时候，他不仅是你的救主哦，他还是你的主。因此我们都是他的门徒，耶稣是弥赛亚和王，真正地跟从他的将如此的敬拜他。所以总结一下哦，第一，就是我们学习了耶稣是你值得寻求的王。第二，我们也学习了耶稣是你拒绝不起的王，因为唯有他，因为耶稣是唯一的道，他是在神和人之间唯一的中保。不要因他是谁以及他所做的事而感到不安哦，要认罪悔改，今天就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吧。我们第三，我们也学习到，如果你是一名信徒的话，你应该知道耶稣是配得你敬拜的王哦，要敬拜他，要欢欢喜喜地敬拜他，要将你的一切献上，将你的一切信献上敬拜他，以及要做他的门徒跟从他。感谢主今天的讲道。